今天给我们的话也是路加福音八章一到三节。路加福音八章一到三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摩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家宰、苦萨的妻子约亚拿，并苏萨拿和好些别的妇人，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阿门。在圣经人物当中，大多提到承受苦难最终得福，被称为忍耐的代名词。如果有人提到这样的话题，大多都会想到约伯。所以在安慰和鼓励正在经历苦难的人的时候，有时会说希望能够像约伯一样坚持下去，战胜苦难。那么是否曾经想过约伯的妻子心情如何呢？正如诗人所说的三大恶妻，圣经当中的女人，约伯的妻子也被称为仅次于三大恶妻的人物。大概是因为她说的话吧。约伯在那个时代是富有的人，经文证明了约伯拥有了多少财产。约伯记一章三节说，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自大。仅牲畜的数量就有一万一千五百头。即使是现在，世界上也只有少数人个人达到这种程度的畜牧业。这就是为什么约伯被称为东方最伟大的人。圣经中说，在东方人中为自大，也有意思是说他性格非常好的意思，也包含着拥有牲畜最多的人的意思。在古代，牲畜的数量和拥有土地便是衡量一个人财富的标准。约伯有十个孩子、七个儿子和三个女儿。然而，所有的财富和孩子都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即便是去了游乐场，孩子迷路并且找到了，在找到之前可能会感到有多么慌张和害怕。另外，如果去商场丢失了装有多张信用卡的钱包或者手机的时候，又会多令人感到生气和不安呢？因此，当约伯一夜之间失去所有的财产和所有的孩子的时候，该有多么悲惨和绝望啊。但当时约伯是这样告白的，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新译本圣经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去，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回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我们面对像约伯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保证说我可以这样，我也可以这样承认，但是很不容易做到。约伯是从头到脚都长了毒疮，以至于他不得不用瓦片来刮痛痒之处。小时候如果胳膊或腿上长了水泡，特别痒，总是去抓痒以至于流血。 即便如此，还是无法忍受痛痒，就不断地去挠。我记得手指都无力，没有办法再挠了。约伯全身长满了毒疮，不能用手去抓痒，只能用瓦片去刮。那时约伯的妻子说，约伯记二章九节，新译本圣经，他妻子对他说，难道你还要坚守自己的存全吗？你不如放弃神，死掉算了。因为这句话，约伯的妻子留下了恶气的烙印。但事实上，约伯妻子说出这些话，一定是无法控制的沮丧和无尽的绝望而发出的叹息和呐喊。约伯记描述了约伯遭受了多少苦难，以及他被朋友攻击的程度。从始至终都在旁边看着这一幕的约伯的妻子的心情又如何呢？尤其是当他自己生下的十个子女一夜之间成为冰凉的尸体的时候，这种悲惨的心情是不曾怀孕生产的男人绝对不可能理解的事情，当然包括我在内。很久以前，我在报纸上读到了一篇文章，一篇纪实，好像是小说或电影里出现的事情。有一个美国宾夕尼亚州费城，有一个生活在美国宾夕尼亚州费城的31岁的女子卢兹奎瓦斯，她参加了在新泽西州的一场家庭生日派对。在那里，当她看到一个6岁的女孩子的时候，她的呼吸好像停止了，脸颊上的酒窝和黑斑，乍一看他就感到这一定是6年前已经死了的女儿。但这女孩是41岁的卡罗莉·克雷亚的女儿，是她已离婚的前夫的远房亲戚。奎瓦斯和她的丈夫、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栋2层楼的房子里。然而，房间里发生了一场不知缘由的火灾，发生在他女儿出生后近10天的时候，刚好他在卧室睡觉，慌忙跑上楼去找熟睡的女儿，却不见女儿的踪影。出来的时候只是脸上被烧伤，不到15分钟火就被扑灭，木屋却化为了灰烬。消防员和警察说婴儿太小了，看起来好像是连骨头也烧没了。但奎瓦斯无法相信他的女儿已经死了，他认为有人在绑架了女儿之后放了火。他怀着这样的想法生活了6年，在悲伤当中，他们夫妻经常吵架，最终离婚了。奎瓦斯这个时候他鼓起勇气走进孩子说，你的头发上沾了口香糖，并且以除去口香糖为由摘下了5-6根头发。他以这些头发为根据请求相关部门进行 DNA 测试。起初无法相信的警察听取了奎瓦斯的请求，打开6年前火灾案件档案，并开始重新调查。最后真相大白，最终确认那个孩子是奎瓦斯的女儿克雷亚，以绑架、纵火、非法侵入等15项罪名被捕。根据这个事件，2008年在法国拍摄名为《天使的印记》，又名《天使的踪迹》。2019年在美国被拍成电影，标题为《我的天使》。奎瓦斯在看到这个6岁女孩的那一刻，就知道这个女孩就是她6年前已经死去的女儿。这个孩子并不是与她的妈妈一起生活了好几年， 甚至也不是一起生活了几个月，只是在一起生活了10天就没有了。如果这个孩子的爸爸看见了，难道也会认出是他的女儿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女儿失踪后，甚至与丈夫分手了，6年的时间，女儿都没有从妈妈的心里消失过。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这是约伯在家里发生了苦难之后，神赐给约伯的恩典。约伯记42章12到17节，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他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次女叫基西亚，三女叫基连哈普。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4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神在晚年赐福给约伯，他的牲畜增加到23000头，刚好是先前的2倍，而他的孩子又成了7男3女。3个女儿美得不可比拟，成了东方美女真善美的程度。但对约伯而言，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他的妻子。约伯的妻子按照他原本的模样已经充分了。约伯的妻子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即使我们认为约伯妻子的生活和信心还不够好，但在神看来似乎是充分的。当神造男人和女人的时候，创造了互相帮助的关系，通过互相帮助、互相扶持，过好属神的人的生活。然而亚当夏娃吃了神所禁止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犯罪了，那么因此这种关系就扭曲了，变成了互相支配的关系。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强有力量的男人压迫着女人。过去在韩国吃饭的时候，女性往往在厨房或者桌子下面单独用餐，古代犹太社会也不例外。因此即使在对人口进行调查的时候，妇女和儿童也常常被排除在调查之外。表现男女不平等的词语之一就是男尊女卑，男人地位高，女人地位低。但现在的社会状况正好相反，所以把男尊女卑说成笑话，男人的存在因为女人变得很悲惨，又说成男人的存在是为了取悦女人。然而神最终创造人类的时候是男尊女尊。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所有人都成了男卑女卑的存在。耶稣为了人们永远的男尊女尊，在十字架上留下了代赎的宝血，这是圣经的观点。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12个门徒和妇女被放在同样的位置，从当时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极大的突破。今天的经文是这样开始的：过了不多日。这意味着在第7章发生的事情之后，正如我们上一周看到的一个名叫西门的法利赛人 邀请耶稣共进晚餐。那时有一个犯了罪的女人，用她的眼泪弄湿了耶稣的脚，并用她的头发擦干了，然后她又把香膏倒在了耶稣的脚上。当时在场的人，包括法利赛人西门，都像比目鱼一样看着这个女人。耶稣又问，被免了50两银子和被免了5两银子的，谁更爱债主呢？耶稣说，一个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的女人，得到了主的饶恕。从这个角度来说，比法利赛人，那么犯罪的这个女人要更好。这样的话，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是令人震惊的宣言。耶稣在开始事工生涯的时候，他在旷野禁食了40天，战胜了魔鬼的试探，然后在约旦河受洗。从那时起，也就是路加福音第四到第七章，见证了耶稣在加利利的第一次事工，然后8章1节到9章50节，见证了耶稣在加利利的第二次事工。耶稣在加利利经过了大约2年，进行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事工。今天的经文成为耶稣第二次加利利事工的出发点。耶稣事工生涯期间，与他同甘共苦的人12个门徒并不是全部，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不少门徒。路加福音10章，耶稣为了传神的国近了，派2个人一组到各村庄去传道。当时的人数不是12名，而是70名。当我们指定一个人来代替出卖耶稣并回到他该去的地方的加利人犹大的时候，当选的资格就是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桌耶稣复活的见证。也就是说，需要一个从耶稣事工开始到结束都与他在一起的人。所以有相当多的人与耶稣同行同甘共苦，所以12个门徒可以说是跟随耶稣的门徒的代表。他把所有的门徒和女人放在同一条线上。今天的经文第一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12个门徒。耶稣上山祷告了一夜之后，就叫门徒来，从他们中间拣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然而从那以后直到今天，这12个门徒的作为都很少。或许耶稣传神国福音的时候，12个门徒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了聚集的人整理位置。事实上对他们来说，比他们所做的更重要的是听神的话语。因为后来他们都要像主一样做工，若没有主的精神，不理解主的心，就不能做神的工作。所以我们暂时不能来教会服侍，不必因此感到沮丧或内疚。相反，一定要专注于神的话语，全心的聆听。圣经的核心是什么？神要说的是什么？神的心是怎样的？神做工的原则是什么？神对我说的话 要好好的明白，正确的理解接受，那我们才能够成为主的手和主的脚，并成为主的通道，被主使用。虽然十二个门徒的作用微不足道，但与他们在一起的妇女的作用却相对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二节，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路加福音有几个别称，路加福音关于圣灵和祷告的话语比其他福音书多，所以又称为圣灵和祷告的福音。此外，由于路加是希腊人，因此与其他福音书相比，关于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的内容更多，其中有很多关于女性的内容，因此又称为女性的福音书。包括我们上周分享的一个犯了罪的女人把香膏倒在耶稣脚上的事情，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伯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圣殿里等待婴儿耶稣的安娜，进食和祷告，以及失去儿子的拿因城的寡妇马大和玛利亚，以及找到丢失钱币的女人的比喻，以及去找不公正法官的寡妇的比喻，都只有路加福音才有的内容。当然，今天的经文也只是路加福音才有的内容。一般来说，在教会中，女性教友的服侍和奉献要比男性教友更深更广的例子很多，但在那些与耶稣同行的人中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这些妇女的服侍和奉献可以成为连接耶稣事工生活的纽带。在与耶稣同在的妇女中，第一个出现的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拉是一座位于加利利海以北的城市。在提到与圣经人物有关的幽默小测试的时候，会问到圣经中最贪婪的人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事实上，他不是最贪婪的人，而是圣经中最悲惨的女人之一。表达抹大拉的玛利亚的词是从她身上有七个鬼出去，七个鬼也可以说是七个魔鬼的意思，但由于数字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也意味着她是一个被鬼毁了一生的女人。换一句话说，就是处在人类所能处境最悲惨的境地，处在凭着人力无法克服的境地的人。这样的一个女人，主拯救了她。抹大拉玛利亚也是主复活之后首先见到耶稣的人。赞美诗211章的第一节写道，我要效法抹大拉的玛利亚，他将昂贵的香膏献给主，我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献给慈爱的主。然而圣经中没有一处提到抹大拉的玛利亚向耶稣献上了香膏。在约翰福音12章当中，玛利亚将香膏浇在耶稣的脚上，并用头发擦干，象征即将背负十字架的耶稣，为耶稣安葬。但那个玛利亚不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而是伯大尼的玛利亚，是拉撒路和马大的妹妹玛利亚。大部分赞美诗记载路加福音7章36到50节的话，作为赞美诗211章的 背景。当耶稣在法利赛人西门家里的时候，一个犯了罪的女人来把香膏浇在耶稣的脚上，然而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犯了罪的女人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在591年讲关于路加福音七章的讲道的时候，将犯了罪的女人解释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所以说这个女人就成了抹大拉的玛利亚。而在1969年，天主教会承认格里高利一世的讲道有误，并正式的撤回。即便如此，也真是很可惜，赞美诗依然是原样，没有更改。如果赞美诗第十一首的歌词中要提及玛利亚的名字，不应该是效法抹大拉的玛利亚，将昂贵的香膏献给主，而是效法伯大尼的玛利亚，将昂贵的香膏献给主。经文的第三节，又有希律的家宰、苦萨的妻子约亚拿，并苏珊娜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随着抹大拉的玛利亚的之后出现的女人的名字是约亚拿，她的丈夫是希律的管家。希律的管家是指相当于现在的韩国的企划部财政部长官或行政安全部长官。约亚拿是当时属于上流社会的人，与似乎一直在最低层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形成鲜明的对比，二人一起成为主的门徒。二人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感觉呢？然而完全不同阶层的两个人因着主并在主里面合而为一。抹大拉的玛利亚要和约亚拿一起成为主的门徒，他一定是要超越自己的极限，他必须先训练自己服侍主，而不被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恐吓或者是有胁迫感。而且约亚拿想成为主的门徒，就必须也要超越自己的极限。对于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也没有忽视，没有对他们装腔作势，尊重他们的人格，做好服侍主的训练。接下来出现的人物就是苏珊娜和其他几个女人。对于苏珊娜一无所知，只是出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还有几个女人连名字也没有出现，都是普通的女人，也没有什么附加的修饰语，但他们都以主门徒的身份侍奉主。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句话说，神的国是通过普通人的非凡奉献来实现的。所有这些妇女都是因着恶魔和疾病得到了医治的人，也就是他们因着自己的问题认识了主，成为了跟随主的门徒。对我们来说，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遇到问题，但我们因着那个问题可能更深的认识主，更深的信靠他。事实上这些女人是我们所有人的自画像。抹大拉玛利亚虽然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没有什么学问，没有拥有很多财物，那么约亚拿就是代表社会地位高的人，学识渊博的人，拥有很多的人。苏珊娜和其他无名女性 代表了那些无处可去、不引人注目的人。他们即使在教会里很长时间，也无人问津。然而这里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合而为一，成为了主的门徒。我们也是，我们到现在为止生活的背景不同，在社会上的位置也不同，但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成了主的门徒。正如我们在新信徒班的课程里面关于什么是教会中学到的，在381年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会议当中，把教会定义为合一圣洁使徒的普世的教会。教会之所以必须合一，是因为我们信的对象必须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教会是圣洁的教会，因为教会的主是圣洁的，又呼召我们为圣徒。另外，教会要是使徒性的教会，是因为教会要建立在使徒所传的主的话语基础之上。教会的普世性也就说明教会不分种族、地域、财产、教育背景、社会地位，不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都没有差别的，是所有人的教会。在耶稣的门徒当中，不是只有男人，也不是只有女人，是有男也有女。在耶稣的十二位门徒当中，有激进思想、梦想以色列独立的奋锐党的西门，也有背负罗马帝国权势生活的税吏马太，还有亚利马太的一个财主约瑟，他把为自己准备的一个新坟墓让给了耶稣，还有犹太人公会的成员尼哥底母，他在夜里来见耶稣。另外，大多数来自加利利渔民的门徒都很贫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今天的经文当中，希利王的管家库萨的妻子约亚拿和被弃鬼附身的摩大拉的玛利亚也处于两个极端的状态。除了这些，耶稣在世的时候，还有当时各行各业的人，男女老少，都和他在一起。他们都在主里成为一个教会，成就了普世的教会。如果主的救赎是有差别的，区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而不是普世的救恩，那么我们大多数人今天就不会在这个礼拜的场所。如果我们接受了福音在心中，岂不是也应当成为普世的基督徒吗？如果我们都拒绝世界的谎言和不公，不按世俗的价值观生活，而是想成为神国的子民，在主的话语当中要过新的生活，那么过去的工作、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都无关紧要。那么让我们成为普世的基督徒，与他人一起建立神的国。那时我们的家庭和职场将成为主更新世界的通道。此外，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将成为一个高举主的名和拯救生命的普世的教会。这是因为主没有差别男女老少、贫富贵贱。主来到世上不仅是为了同样对待、同样施行救赎，也是为了宣布战胜了世界的主与成为普世的基督徒的我们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只是按眼睛看到的进行评价，很多时候我们是用世俗的价值观来评价。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 主是不加歧视地对待我们，无条件地拯救了我们。在耶稣的门徒当中，不是只有男人，也不是只有女人，而是有男人也有女人。除外男人在经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的生活后，也接受了主的呼召而成为了主的门徒。正如今天的话语当中，被七个鬼附身得医治的摩大拉的玛利亚，和西律的管家库萨的妻子约亚拿，在不同的阶级里遇见了主，过着侍奉主的生活。虽然苏珊娜和其他的妇女很少有人知道，但他们也忠实地过着服侍主的生活。无论我们过着怎样的生活蒙召，求神帮助我们成为蒙召侍奉主的门徒。所以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普世的基督徒，让我们的教会成为普世的教会。天父，已经有超过40,000人在土耳其叙利亚的地震当中丧生，我们不知道残骸中还有多少人，但如果还有人活着，求神让最后一个人也能够完全获救，也求神在接下来的恢复过程当中给予恩典。正如神恢复了约伯，求神亲自的恢复土耳其和叙利亚，尤其那地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蒙召的地方，也是向世界传神国的福音安提阿教会所在的地方。求神亲自恢复那片土地的经济、社会和属灵方面的恢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